大家好，刚才我们读到两处圣经，那第一段是马太福音，讲到末了的一种世界上的光景，第二处呢是诗篇，43篇，我想那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一个主要的内容。我们先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早晨让我们能够聚在饼杯的面前来纪念你，是吧？这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情，是吧？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想到你为我们所设立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也不会衰残的，是吧？感谢你，你今天也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但是你的话要永远长存，是吧？因此我们求你把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摆在那个不会改变的事物上，建立在这个永不动摇主的话语。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谢谢你，求主带领今天早晨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呢，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的话呢，在饥荒和地震中间还有一个字，那就是瘟疫。所以在英文的版本里面呢，都是还有一个瘟疫在那里的，但是我们中文圣经把那个瘟疫漏掉了。所以瘟疫呢，是在末后世代里面也是会发生的。所以我们知道哈，这些话24章第7节哈，24章第8节，这些事今天已经应验在我们的中间了。这对我们来讲呢，这是我们都可以见证的一件事情。你说这个打仗的风声，我们从过去的2000年以后，我们一直在战争的里面。这个阿富汗的战争到今年已经是第19年了。美国和这个阿富汗的那个战争哈，已经有19年了，实在太长了，长到一个程度，我们都不觉得了。实在今天还在阿富汗打仗的。所以我们今天当中的所有年轻人呢，从高中以下的人，全是911以后才出生的，从高四一直到婴儿都是911之后的，你就能够知道我们那个战争打了多久啊，第19年了。而且阿富汗不是唯一一个地方有战争的地方，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说赖吉瑞亚，比如说也门啦，苏丹啦，索马利亚啦，叙利亚啦，还有很多的地方都有很多的冲突。所以过去这一段时间的确我们已经看到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了，而且很多国和国中间有很多的冲突的，你看美国跟中国中间有很多的贸易冲突，那个冲突其实很大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贸易上的一个争论，其实是两个强权要争夺在这个世界上舞台谁能够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激烈的一个争夺啊。那个贸易只是最上面的一层，还有经济的，还有技术的，有很多其他的一个争执，那是两个强权的一个争执。我们发现美国和欧洲共同市场也是一样，也是两个强权在世界上的地位上的一个争执，那英国和欧盟中间它也有一个争执，所以很多的国和国中间呢有很多的争执。那你看民和民呢，你看最大的争执是这个穆斯林和其他的人的一个争执，这个争执在全世界都一样，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只要有这个穆斯林的地方啊，这个穆斯林就和其他的种族或信仰就有很大的争执， 而这个争执是今天一个相当重大的一个争执。那我们还没有提到这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争执，那个也是历史上很长的一件事情哈。所以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当然，所以现在我们最关心的是这个瘟疫的情形啊。这个瘟疫的情形不是，我觉得不是偶然的。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我很有兴趣的一个字啊，就是三分之一。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啊，就说呢，那个人呢会死三分之一啊。我那时候就常常注意，什么事情会发生会死三分之一的人呢、啊？好像很难嘛，哈、啊！你看原子弹炸到长崎，就算长崎整个城市的人都死的话呢，也不会影响到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呢、啊。除非是整个世界很多很多的原子弹通通爆发，那当然有可能啊。但是这个瘟疫哈、啊，这个瘟疫如果没有控制好的话，是会影响到很多人的。这是另外一种情形，让我们看见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是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有三分之一的人的生命受到危险，所以是完全可能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确是活在这个时代，所以我想，我们信神的人哈，特别是读圣经的人，我们要想到主耶稣在2000年以前已经把这个话告诉我们了，这是2000年以前所写的话，而主说他的话不会改变，所以这些话呢都是真实的，要我们今天能够看见呢，我们的确是活在这一个时代，那现在这个瘟疫呢影响了将近86000人，这只是统计的数字，真实的数字是怎么样我们也不晓得，但是公开来统计的数字是八万六千，那死亡的人是3000，死亡的人是3000人，这是包括公开来的那个数字。我们在阿富汗打了19年的战争，死亡的人也差不多是3000。19年的阿富汗的战争呢，美国人牺牲了差不多3000人。那现在这个瘟疫到现在几个月的时间呢？也死了3000人。那至于说这个前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其实很不容易预测。比如说几天以前，不过一个礼拜以前，韩国其实还可以，并没有很多人。但是突然之间呢，一个周末啊，那个韩国就突然就那个疫情就爆发。那现在韩国就很厉害，它到了。好像到了上千的那种情形，3000多了，而且每天都在增加，每天都在增加。那另外就是意大利本来也没有什么事情，但是突然之间有了以后呢，那就很快，那个发生的就速度很快，这两个地方的速度都非常的快啊。那美国的情形本来是相当的稳定啊，大概都是十几，那后来有42个人是从那个游船弄回来的，加了42，不过那个不是在美国的得到的，是在那个游船上得到的，所以将近60，那现在是70、71、72了，啊，就是因为最近有四个情形是可能是本地传染的，所以这个就让大家觉得那个情形的严重性呢就跟从前不一样了，啊，虽然前面有60多个。因为他很多是在国外得的，有的时候呢是他是从国外回来的，所以这都是可以查的，你知道他是为什么得的。那现在有大概有4个情形是他没有去国外，他也没有明显的跟去过国外的人接触过，因此他肯定呢是在本地得的，表示这个 virus 呢已经在美国的本地呢在公众的这种场合之内的，所以呢，在上个礼拜呢，美国就很紧张了。你可以从这个股票的市场来看啊，股票市场是最容易来反映整大家的一个心情的一个指标，表示呢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在这个里面哈。那我们怎么反应哈？这是今天早晨 我们想要交通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是信神的人，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反应？我们的反应应该是怎么样？我想我们要从这个圣经来开始反应。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所发生的意义的话呢，那我们就不会有一个正常的反应，我们的反应就会和世界上其他的人都一模一样。那怎么样呢？就去买口罩啊，这是最快的反应，去买口罩嘛，啊，买很多，结果呢，因为你买很多，大家都买很多，结果口罩就不够了。本来还够的，结果大家一去抢购呢，马上就不够了。我听说这个昨天呢，那个超市人特别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观察。我听别人说，昨天的我们在唐城那个超市人非常的多，大家开始囤积了，开始买米啊，开始买生力面啊什么的。这个是我们圣徒应当有的反应呢？那我们的反应应当是什么？好，我们的反应要从这个圣经开始。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事情发生的它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呢，我们知道它的意义以后呢，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反应。好，那这件事情发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意义就告诉我们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已经在门口了。这个是这件事情发生对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意义。今天最大的意义不是说那我会不会得这个冠状病毒哈，这个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考虑。因为今天我们的生命气息在这个地上有多长，神都定好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啊，你在这个地上你会活多少年哈，神都定好的。所以你不要太担心会减少一天，你也不要太担心会你可以把它延长一天，不会的。因为这是神的话，我们的生命气息将借存留都是神定好的，神定好的日子不会因为这个冠状病毒来改变的。冠状病毒不会让你我的生命减少一天。所以你相不相信呢？如果你相信的话呢，那你就不需要去想我呢要不要用我的力量让我的生命不要减少啊？这不是我们应该有的反应。如果你有这样的反应的话，表示你不相信你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信主的一定要相信，你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所以呢，我不需要担心我的生命会不会减短一天。你不要担心。那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些事情的发生要让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这是我们应该想的。我们要看到这些事情，我们听到这些事情，我们信主的人应该要得到这个信息，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而且呢已经在门口了。好，如果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已经在门口了，那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那彼得告诉我们了，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样？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个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最近多一点谨慎自守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有没有警醒祷告呢？如果你没有的话呢，那反应错误，我们的反应是错误的。在这一段时期之内，所有的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应该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你说祷告什么呢？你要为今天在中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不能聚会的，今天我们还可以聚会啊，很多在中国的教会，甚至在香港的教会是不能聚会的，要为我们这个肢体祷告。在中国大陆他们受了影响不能聚会的这些肢体，我们要祷告。有没有为他们祷告呢？第二，你要为那些感染上病毒的人祷告啊。这里有86000多人啊，还只是公告的人啊，实际上呢可能不止86000啊。这么多人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的人， 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你要为那些还没有信耶稣又感染上这个病毒，然后得不到人的这个救助，有的人找不到床的，没有医生，没有愿意接受的，要为他们祷告的。还有很多今天虽然没有得到冠状病毒的人，但是他没有信耶稣的。如果今天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那我是不是应该为那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多祷告呢？对不对？你看，已经有三个祷告的题目了。那我们应该为中国的领导阶层祷告啊！你有没有为中国的领导来祷告呢？要为他们祷告啊，让他们所做出来的这个决定呢，是正确的决定，是对百姓有益处的决定。因为领导的决定会影响到百姓的这个命运的。那谁能够影响他呢？是圣徒的祷告，因为神是最终的执政掌权者。如果我们为这个执政掌权的祷告呢，神会管制他们的。所以我们又没有为在中国的这些领导各州各省的领导来祷告呢？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好，那你有没有为我们美国的这个领袖祷告呢？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国家，那这个国家的安全跟这个我们这个国家的领导他所做的决定有关系的。那你有没有为今天在美国这个做领导的人，特别是来领导这个疫情控制的这些人来祷告呢？让这个疫情不至于大量的扩散在美国这个国家。你有没有为今天在美国各地的教会来祷告呢？因为是不是能够神用这个机会来让教会能够更复兴起来呢？看到这个世界的好像末了快临近了，主要快来了，圣徒应该积极起来，要复兴起来，因为为这件事情祷告呢。你有没有为在也许在你周围的人他受了这个疫情的影响，他心里信心软弱，为他们祷告呢？你看有好多的事情要祷告的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我们没有为这些事情祷告，我们只是想应该怎么样买口罩啊，或者怎么样囤积东西的话呢，这是错误的哈，这完全是错误的，不是我们圣徒所应当有的反应。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这是什么时候，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反应。那早晨呢，我们要从这个诗篇四十三篇来看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我们要看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看这个诗篇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诗人啊就讲了很多事情都是跟他有关的。你看一个字是我啊，一个字是我的啊，我的冤啊，求你救我啊，为什么丢弃我啊，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常常哀痛呢？所以这个诗人呢，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整个注意力呢就是在他自己的身上，我。同样的，当我们面临到这个许多的事物的时候呢，我们头一个反应呢就是我该怎么样。所以呢，为什么我要去买口罩呢？因为我不想得嘛。为什么我要买口罩呢？我怕口罩没有了，我怕别人买光了我就没有了。所以我想的中心呢是我，所以每一个人的想的法都是我，所以呢，真正需要口罩的人买不到的。甚至在中国的时候呢，那个医院的那个医疗人员，他们买不到口罩，因为口罩被所有其他的人都抢购了。但是其实最需要口罩的是哪里呢？是医院。医院是最需要口罩的，因为他们接触很多很多的病人，他们整天从早到晚都接触那样的病人，他当然需要很多的口罩。如果你在家里被隔离的话，你所需要的口罩呢是没有他们那么需要的，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把那口罩留给他们呢？但是我们大家都想到的都是我，对吧？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所以每一个人呢都赶快去把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其实有的人买的实在太多了，我听说有一个人他一买就买了十打，这就买了很多很多，那就是一买就是买几百个这样。 所以才会不够的。所以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天然反应就是那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办？所以呢就会做出一些行动呢。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话呢，就会造成问题。不管有多少的那个口罩在那个市场上都是不够的，都绝对不会够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想到他的需要。所以你看他刚开始他就是这样，就是他讲到他自己他怎么办。所以我们需要记得一件事情哈，我们碰到这些环境的时候不应该只注重到自己。如果我们只注到自己的话，我们会非常的担心的，我们会想很多事情的。因为有的人会想很多的，我就碰到有人想很多了，他就想到，哎呀，那我们今天教会有一个人从国内回来的，那他有没有隔离14天呢？那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亲戚是从国内回来的？我不认识，但跟他住在一起的。那这样的话，如果他的亲戚没有隔离的话呢，那他来的聚会会不会影响到我呢？有的人就开始这样想的话呢，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呢，都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往这个角度去想的话呢，那最好呢就是都不要出门，大家都不要出门。但是这个想法对不对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次开车哈，我们出门，我们上车，有没有可能你会碰到车祸呢？当然有啊。你每次上开车，你那个都有可能，你今天会出车祸的。但是你每次出门的时候，你说你会得到冠状病毒的可能性高呢，还是你会出车祸的可能性高？今天啦，我不是说以后，我说今天，如果今天你开车出门，去聚会，或者去买菜，你出车祸的比例高一点呢，还是你会得到冠状病毒的比例高一点？当然是出车祸的比例高啊。但是你有没有一个人说，今天呢，我们都不开车，我们根本就不上班，因为上班会可能会出车祸，出车祸可能会很严重的。是，你是可能会出车祸的，你出了车祸也会很严重的。但是我们今天也没有一个人因为这个缘故就不开车、不上班的，对不对？他的那个可能性呢是有的，但不是非常的高的。所以你的反应要按照那个可能性的大小来决定。那今天来讲，我们不要说以后，今天来讲，在我们这个地方，在德州的话，那个比例还是很低的，那个犯感染这个病毒的比例还是相当的低的。所以我们的反应呢应该跟这个它的可能性有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反应，而不是过度的一个反应。但有的时候发现，有我们因为注意自己的关系呢，我们的反应呢就会过度，就会超过那个程度。因为你想想看，现在其实也是一个流感的时候，这流感的时候，很多人是得到流行性的感冒，它的症状呢也是会那样，也是咳嗽啊，也是流鼻，也是会那些感染。那是不是说每一个流感的，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冠状病毒的一个感染的一个人？不可以这样，对吗？还有我们现在三月了，三月是什么季节啊？过敏季节来了。很多人看有过敏的，我认识的人里面大概有一半的人是过敏的。那过敏的人到了这过敏季节会怎么样啊？有很多的症状的。那是不是有一个人在你旁边，他过敏打了一个喷嚏，你就吓死了呢？你就觉得要冠状病毒了呢？那不可以这样的，因为过敏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很多人都有过敏的。但是呢，现在来讲，冠状病毒在美国的那个比例还是很低的，在德州只有一个 case 是确认的，是在德州的，是一个在San Antonio， 五个吗 ？OK， 好，那我的资料是错的哈，OK， 但是呢， 那个可能性呢，仍然是非常的低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反应呢，要按照那个当时的那个情形。如果这个当时的情形改变了以后呢，当然你的反应会改变啊。如果在美国的情形像突然像韩国一样，就一下子就好像非常非常的厉害的话，那当然的反应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需要等到那个情形是那个样的时候，我们才有那样的反应。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说哈，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只看自己。如果你看自己的话呢，你会越来越紧张，你会越来越忧闷，你会越来越烦躁，你最后呢，你会什么事都不能做。今天我觉得我们目前的情形不是那样啊，我们不应该有那样过分的反应。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呢，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仰望神，让神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适当的一个反应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诗人在后来写的时候呢，他的目标呢就开始转向了。从第二节里面呢，他就开始看到原来神是他的力量啊。到第三节的时候呢，他又看到神是他的亮光和真实。到第四节的时候呢，他甚至能够走到神的祭坛那个地方。然后到第五节的时候呢，他发现神就成为他脸上的光荣。他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觉得他里面是有忧闷的，他里面是烦躁的。当我们一个人如果只想到自己的话呢，一定是忧闷的，而且一定是烦躁的。但是如果我们开始把这个眼光呢，转一个方向，转到神那里的话呢，看到神是我们的力量，看到神是我们的亮光和真实，看到神是我们的喜乐，他是我们脸上的光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有一个适当的一个反应，不至于好像成为一个非常忧虑的一个人，或成为一个非常烦躁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章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头一个应当有的反应，就是不能够专只是顾到自己。如果我们只顾到自己的时候呢，我们的反应是不正确的。今天特别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发生这些事情背后的意义是什么，那个意义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反应是根据我们这个正视的。既然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就应该多多的祷告，多多的为这些还没有得救的人祷告，不信主人祷告，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反应啊。这是从43篇里面的第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二个学习是什么呢？第二个学习哈，就是我们要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啊。我们的盼望呢不是在过去，我们的盼望呢是在将来。所以我们在面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这个人的盼望到底在哪里。你记得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哈，他说呢，他说我们有一个指望啊，这个指望呢好像那个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而且通入幔内。所以这个人哈，他说灵魂有一个锚，那灵魂有锚的人呢就不会烦躁，就不会忧闷。人为什么会烦躁，为什么会忧闷呢？就是那个灵魂缺少一个锚啊，而这个锚呢是在将来而不是在过去。你看这个诗人刚开始的时候啊，你看第一节他说啊，你要伸我的冤啊，要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呢，他是想过去的，他想到过去人家怎么样对不起他，怎么样冤枉了他，怎么样用诡诈来待他啊。第二节讲到为什么神好像没有帮助他，在他有难处的时候神似乎没有帮助他。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呢，他是想到过去，他想到过去他所受的苦，过去人如何欺压他，因此他的里面呢就非常的忧闷烦躁。那如何他能够脱离这个忧闷和烦躁呢？非常的清楚哈、啊。 那不是过去，而是在将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要知道说，我们的灵魂是有一个锚的。有这个锚的时候呢，人才不会忧闷啊、才不会烦躁。而这个锚不是过去，而这个锚呢是将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指望，而这个指望呢是在将来。所以你看到在这张诗篇里面啊，这个诗人慢慢就从过去呢转到将来了。第一节里面他说呢，他说有一天呢、啊，神呢要为我辩屈的。虽然我过去呢曾经有一些冤哈，但是呢，有一天我知道神会替我辩屈的。换一句话说，神是我的公义啊，这样就很大的差别啊。他刚开始是想到过去他所受的冤枉，如果你只是想到过去所受的冤枉的话，那你一定是活在忧闷和烦躁当中。但是如果你不想那个你说的冤枉，你想到将来有一天神成为你的公义，会替你伸张正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就有指望。你要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如果有人对不起你的时候，你可以一直在想他怎么对不起我，那你就非常的忧闷。那有一天你把那个事情放下，你说有一天神会成为我的公义的时候，你的指望呢是在将来神替你伸张正义的时候，你心里就平安了。你如果要从忧闷出来的话，你必须要从过去要进到将来，你不要停留在过去，一定要指望那个将来。你看这是第一节让我们看到的，他看到了神是他的公义。你看第二节，他本来是想到，你看你为什么丢弃我啊？他想到过去他在难处当中好像神没有帮助他，因此他就讲到你为什么丢弃我。但是在第二节里面呢，他又说呢，你是赐我力量的神。这个神赐我力量是我的指望。我过去呢常常在欺压的时候常常哀痛呢，这是我的过去，这是我的经历。但是今天我要住在过去的那个痛苦的经历的里面呢，还是把我的指望摆在将来，说神却是我的力量。这又是一个例子，他没有停留在过去而转移到将来，要想到只有神能够成为我的力量。这是第二节。你看第三节，他第三节他就看到，他说你呢是我的亮光和真实。当我们如果停留在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是停留在黑暗当中的。特别是你觉得有人冤枉你了，或者有人亏负你了，如果你想那些事情想得太多的时候呢，你是活在黑暗的里面。但是这个诗人就想到说，哦，神是我的亮光，如果神是我的亮光，我就不会在黑暗的里面，神是我的真实啊，这是他的盼望。所以我们活在这个盼望的里面的时候，就能够从那个忧闷的里面、烦躁的里面出来啊。所以不在过去，在将来。你看第四节的时候呢，他说神，我要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他又看见神是他的喜乐。如果我们活在过去的话，心中不会有喜乐的，绝对不会有喜乐的。你老是想到人对不起你的时候，老是想到你从前在失败的时候人欺压你的光景，你绝对不会有喜乐的。但是呢，他想到将来，他说我有一个指望，神就是我的喜乐，神能够成为我的喜乐，这是他的指望。然后第五节呢，他甚至说呢，他是我脸上的光荣，不但是我心中的喜乐呢，而是我脸上的光荣，这是更大的一个盼望。不但那个喜乐在我的里面，有一天呢，那个喜乐从我的身上呢，可以彰显出来，成为我脸上的光荣。所以你看到这一张视频里面呢，它有很多的这个一个变化，有的时候呢，它是在过去，那有的时候呢，它是在未来。在过去的时候是一个光景，在未来的时候又是一个光景。所以当我们面临到这些很多的不确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过去，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指望放在将来，这样我们这个人呢就会从那个忧闷、啊、或者是那个烦躁里面出来。这是我们可以学的第二个功课。第三个功课哈，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诗人心中很多问题的啊，他说了，他说的， 你为什么丢弃我呢？这是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让仇敌的欺压？我为什么会因仇敌的欺压而常常哀痛呢？第二个问题，我的心呢，为何忧闷呢？为何在我的里面烦躁呢？所以还有很多的问题。我想，今天我们心中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呢？为什么发生在武汉呢？那你如果去网络上看看的话，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讲法，你也不知道哪个讲法是真的。今天重点是在那些事情上吗？我们很多人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就像诗人一样，他有很多的问题，但是重点是找答案吗？重点是哪里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这个重点不是要回答我们的问题。你看，在约伯记的时候啊，约伯记告诉我们，约伯当初有很多的问题。当这些灾难发生在约伯身上的时候，约伯问了神很多问题，他好多的问题，神没有回答。他有三个朋友，他的三个朋友给他很多回答，他都不满意，他没有一个满意。他的回答，他的问题得不到解答，他的三个朋友没有办法解答。所以一直到最后呢，神总算说话了。这个神有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呢？神他一个问题神都没有回答，神根本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神反而问约伯好多问题。等到神把他的问题问了约伯以后呢，约伯他就醒悟过来了，他结果呢就在芦荟中他就忏悔了，他觉得他根本没有资格问神那些问题。所以你看这个诗篇四十三篇里面，神有回答他的问题吗？神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神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神没有回答。但是呢，他得到了答案了吗？他得到了答案，神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重点不是去找答案。今天我就发现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好了，或者是朋友也好了，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整天都是找答案，花很多的时间呢还在找答案，然后找答案还要互相传来传去的。这对我们真的有好处吗？不一定，不一定有好处。因为有的时候会让大家增加那个紧张的感觉。所以我们在这些环境当中最重要的不是找答案，那不找答案干什么呢？要找应许，不要找答案。因为我们是凭着应许而活的人，这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今天是凭着神的应许做儿女。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在这个地上活着，是凭着什么？是凭着神的应许，不是凭着我们的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们在这些困难的时候，不要去找答案，我们要找神的应许。所以你看，这个诗人在这一章中啊，他找到了很多的应许。比如说第一节，他说呢，他有一天呢，神可以使他伸冤哈，可以救他脱离那些诡诈不义的人。换一句话说，有一天神会称他为义的。虽然从前人说他是不义的，但是有一天呢，神会伸冤的。换一句话说，有一天神会称他为义的。这是神的一个工作，神在我们身上是让我们能够称义的。所以这是一个应许，称义是一个应许。所以今天我们有了神的恩典的人，我们今天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有一个称义的一个应许。所以无论人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有多少的冤屈，我们都知道有一天这个冤屈都要过去的，神要称我们为义的，这是一个应许。啊，你看第二节，第二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是赐我力量的神啊，第一节的最后，求你救我脱离这个诡诈不义的人。神不但是有力量， 神可以用他的力量呢，来成为我们的一个拯救。所以这是一个今天我们的一个神对我们的一个应许。神在圣经上有很多的应许。如果我们在这个地上哈，如果是肯悔改的、肯自卑的，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的时候，神是会保护这块地的。圣经上有这样的应许的。所以今天在这个时候呢，最重要的是要来为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执政掌权的这些人来祷告，让他们有敬畏神的心，让我们现在这个国家这个带领的这个人，就是现在是副总统啊，副总统是现在是带领来抗这个疫的人，要为他祷告，让他在神的面前呢有一个谦卑的心，带领这个整个团队呢在神面前向神认罪，向神祷告。如果在美国的这一个领导的这个团队呢，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心的话呢，这个地是不会有问题的。所以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一定成就的。不在乎到底世界上的事情怎么样变化，这个我们人也没有办法控制。但如果今天这个领袖是敬畏神的，是向神祷告的，那我们这一块地是不会有问题的。这就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答案，很多事情找不到答案的。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答案的。但是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找答案，你我也不是有这个能力去把那个很多的答案找出来的。那今天最重要的是，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的领袖是不是敬畏神？这是我们可以祷告的事情。你看第三节，他说你显出亮光和真实以后呢，就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这是一个应许，神是我们的居所，这是一个应许啊。无论我们这个人遭遇到什么事情，如果我们到神面前的话呢，他说我们可以进他的居所，在他的居所是有安息的啊。这件事情是我们所要认识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遇到多少困难，我们只要向着神的话呢，他应许我们他是我们的居所，这多好呢。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思想摆在这些事情上，让我们心里面非常的安慰哈。然后第四节他说呢，如果你走到神的祭坛，就是到了你最喜爱的神那里啊，多好啊。这里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坛本来是非常让人害怕的，因为祭坛就是杀牲畜的地方啊。但是今天我们走到祭坛不害怕了，因为在祭坛上已经有主耶稣为我们献了祭了，所以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救赎了。这里又是一个应许，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成为我们众人的救赎了，所以我们可以走过祭坛，而且可以通过祭坛到我最喜悦的神那里。这又是一个应许。你看这每一节都有应许。神第一节说神应许我们要称我们为义，第二节神应许我们要做我们的拯救，第三节告诉我们神做我们的居所，然后第四节呢他说神是我们的救赎。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安息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力，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精神放在要寻找答案的事情上，我们乃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摆在神给我们的应许的上面，好像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可以有正确的一个回应啊。所以的确有许多的事情发生哈，特别是因为这个事情是从中国产生出来的，所以对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种感觉，我们觉得感受特别强，因为我们有认识的人在中国，甚至我们还有很多人是从武汉来的。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几个是就是武汉出生的，家里在武汉的，我们也有弟兄姊妹家人死在武汉的，就是被传染死在武汉都有，所以这个感觉是非常的真实，也很。啊，也能够亲身的体会到哈，但是发生这些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主来的日子近了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圣徒的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其他，有一个另外一个反应，就是主来的日子很近。那在这个主来的日子很近的这个认识之下呢，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自守，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祷告。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呢，要注意到说，不要只把那个注意力摆在自己的身上。如果我们只是把注意力摆在自己的身上呢，我们会活得很忧闷，活得会非常的烦躁，因为感觉完全没有安息的感觉。需要在这个时候呢，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主的身上，然后看见，其实在这个时候，主是我们的帮助。第二呢，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上，乃是在将来的事情上。我们需要有一个盼望，我们需要知道，主在我们身上是给我们有很多的盼望，它是我们的亮光，它是我们的真实，它也是我们的喜乐，它更是我们脸上的光荣。那第三呢，就是不要去寻求答案。如果事情没有答案的话呢，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呢去追求那个答案。重点要知道说，我们是凭应许来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的应许在哪里，去安息在神的应许的上面。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那个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也问过一个问题。他问了什么问题呢？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问他的父神一个问题。他说：“倘若可行啊，就便叫那个时过去。”他有这么一个问题。他想到那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问题，他就问父神呢。他说：“如果可行的话，就让这个事情过去。”父神回答他的问题没有？没有回答，很特别，对不对？你想想看，父亲都是爱儿子的哈，那儿子在那个时候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正是在生死的关头啊，问了一个问题，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过去。”结果父没有回答，结果主耶稣自己回答了他的问题了。那主耶稣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那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是主耶稣自己回答了自己。这个回答是什么意思呢？我安息在你的旨意的上面啊。虽然天父没有回答，所以呢，也主耶稣自己回答了。他说呢：“我呢就不寻求答案了，但是我今天呢就安息在你的旨意的上面，是你的旨意，我就安息。”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能够安息在神的旨意的上面的话，我们就不会有问题了。因为神是掌权的嘛，他的旨意必定要成就的。如果我和你都能够安息在他的旨意的上面的话，今天我们就不会有问题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我们是应当会有一些我们该做的事，我们会有一些我们该小心的事，这些事我们都是该做的，我们应该做到我们所该做的一切的事情。但是呢，我们除了那些之外呢，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是什么意思，到底是属灵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根据这个属灵的意思有一个正确的反应，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我们的脸上还是有光荣的，我们还是能够在这个地上呢，还是要做光，还是要做盐。好，我们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吧？今天我们活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一个时代的当中，是吧？有许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是吧？因此，我们求你让我们回到你那个不改变那个话语的面前，是吧？让我们知道天地都要废去的，但是你的话连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的。因此，让我们在这个不确定的这个环境当中，学习安息在主的应许的上面。 是吧？求你让我们起来做一个祷告的人，是吧？为了这个世代来祷告，为着还没有蒙恩得救的这些人祷告，也为着这些国家的领袖来祷告，让他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够起来仰望神，让神的手能够施恩怜悯这个地。我们谢谢你早晨给我们的时间，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